弟兄姊妹，早安。我在很久前啊，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就听过这样的话，说整个西方文化是由两个人的死亡事件所奠基的。一个呢就是苏格拉底的死亡，一个呢就是耶稣的死亡。我看的那篇文章就说，苏格拉底的死亡表明一个人啊，要有为了哲学而献身的勇气，而耶稣的死亡则表明人有为了信念而献身的勇气，为了道德而献身的勇气。也就是那一位作者呢，把耶稣他走向十字架这样的事件，纯粹是当成耶稣好为了创建一种道德的宗教。而耶稣呢，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道德家，也是一位爱的使者。那他死了之后呢，他的门徒就把他给神化，成了上帝那样的人。今天当我们根据路加福音来解读原来那篇文章，就可以看到他的荒唐。因为耶稣他教导的核心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就是要透过死来救赎。如果我们只承认耶稣是一位道德家，那么我们就必须认定耶稣是在撒谎，或者呢他疯癫了。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这么准确的记载中，从众多的见证人的目击中，我们丝毫找不到任何耶稣疯癫那样的迹象。当然耶稣也更不可能是一位骗子，因为他把自己骗进去也没什么好处。所以啊，我们从路加冷静的历史叙述就可以看到，这位耶稣要么就真的如他所说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的死和复活也确实是有他所宣称的那样的神圣意义，不能因为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就认定他一定是错的。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就犯了这样致命的大错。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说，要么这一位耶稣就是路加和其他的作者所精心编织的一个大阴谋，而这样的大阴谋呢，是经不起任何的推敲，因为大量的事件呢，是可以跟当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材料进行佐证，啊，不可能纯粹是这四位福音书的作者编纂了这样的故事而已。所以其实就只有一个可能，耶稣真的如他所说是带着上帝的安排走向十字架，好救出在罪和死亡阴影中的他自己的百姓。透过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见祭司长图谋杀害耶稣，他们呢被油蒙了心，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中，没有办法来认出眼前这一位就真的是真理、道路和生命。而撒旦也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个，但是呢却为了私利和财产 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当然非常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这一位犹大呢，就答应了，就想找机会，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而耶稣仍然非常从容镇定的来吩咐彼得约翰去为他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他知道自己要作为逾越节羔羊被杀，因此正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借着主耶稣设立的圣餐，我们真的知道他把看不见的国活化在我们眼前，也让我们能够被接纳进他的新约之中。尽管我们软弱，但是他以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也以他自己的话和灵来喂养我们，就像我们平时的一个食物喂养我们一样。既然我们的肉体需要外在的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命，当然也需要上帝属灵的话语的喂养，也需要在我们之外的真理和恩典的喂养。所以耶稣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神圣的看不见的但是却是真实的新约的国度，而圣餐礼就称为一个记号和凭证。我们每次也理当带着神圣敬畏乃至恐惧战惊而又喜乐感恩的情怀来领圣餐。每一次领圣餐都会把我们领进神的同在。当然神的同在是一种什么同在呢？天主教呢就认为说是一种物质的同在，然后呢这个路德宗就认为是耶稣那种神化了的人性 无所不在的人性的同在。那这两种观念我们认为都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圣经中是基督属灵的同在，他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应许，借着他的话来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分别为圣的饼和杯就特别能代表和象征他自己的应许和同在，也是我们看得见的神的道。所以我们不只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也纪念他真实同在的名证，也为此来真正的庆祝，好让我们仰望将来添加的真正的喜宴。所以那一刻是何等的美好，当然外边是风雨如磐漆黑的深夜，阴谋诡计正在横行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时刻，门徒却忙着在争论谁伟大，而主耶稣就提醒他们说，如果真的想伟大，就起来去服侍人。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是的，我们的主真实的在我们中间来服侍，来倾倒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来效法这位主，大家都能起来服侍，而不要坐在那边忙着批评和论断。但愿我们都能效法主的榜样。主耶稣也提醒说，将来在我的国里边就可以一起来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又提醒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啊，要坚固你的弟兄。借着大浪淘沙、暴风骤雨，甚至借着魔鬼的筛，主耶稣就特别让彼得要经历他自己的软弱，从而把成圣和跟随的根基建到在主耶稣基督的应许话语和圣灵的同在上。但是彼得却非常的傲慢，认为自己不至于软弱至此。结果呢，后来当耶稣被捕之后，彼得真的三次否认主。主转过身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主耶稣转身看彼得的目光，穿过历史的茫茫黑夜，常常在我眼前晃动。那目光有严厉，有责备，但是也有劝勉、鼓励和温柔。那目光就是爱。因此面对这一位深情凝望的主，也面对这一位坚定责备的主，我们岂可再犯罪让他伤心？我们如何面对他目光中的忧伤呢？耶稣也特别提醒，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但是上帝会有他的安排。上帝有安排不代表我们不祷告，所以主耶稣在橄榄山有那么迫切的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中马天牧师认定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愿意跟天父隔离，但是天父的意思是要透过他承受地狱之苦，把别人的罪放在耶稣身上。天父掩面不看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从而来成就对罪人的救恩。所以主耶稣在迫切祷告之后，愿意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成就天父的意思，好能够让救恩切实临到愿意相信和跟随的。在这个地方有细节说，他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经文中所用的如字，有可能表示啊，他的汗啊真的是里边有血。在古代和现代啊，都有人流血汗这样的记载。这种情况呢，有时候被称为血汗症。当人承受极大的精神或肉体痛苦的时候啊，毛细血管就会扩张并破裂，使汗水和血液掺在一起，于是就出现汗血的现象。那无论是比喻还是确实流出汗血，路加主要目的是在强调主耶稣是承受了何等剧烈的创伤疼痛，也来提醒说，这样一场属灵征战是何等真实，我们理当来迫切祷告。弟兄姊妹，有人说暴风骤雨要来，有可能使教会面对大的逼迫，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迫切多多的祷告，也盼着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能够复兴。无论有多少人放寒假，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停，我们会迫切在神面前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固然愿意，我们的心灵却软弱了。也就在耶稣祷告完之后，说话之间，耶稣就被捕，犹大来出卖主耶稣。 看守的人戏弄耶稣，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还用许多别的话来辱骂他。而耶稣也被带到公会里受审，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来公开的审问，也认定耶稣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就定他为有罪。当然在这里犹太人认为这是他的僭越，但是罗马人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定罪，所以后边又有一系列审问，我们的主坦然面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加二十二章让我们来跟随这样一位肯牺牲自己的主。主啊，求你使我们跟随到底。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